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安。这段经文一看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一段经文，里面有许多的句子非常的强烈，特别保罗讲到对于在教会中犯罪的人，奉耶稣的名并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好像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保罗写得出这样子的话来。你们放心，我今天这个信息绝对不会是非常严厉的，因为我现在也越来越要 mellow 了哈。那在今天聚会之前，还有一位来跟我说这个问我心里面的感受，好像有时候有一种太这个楚楚逼人的这种方式哈，所以我也感觉上帝也在对我说话，要做一个很 mellow 的传道人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爱，也要领受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最主要的，主，我们恳求你的是，让我们从认识你更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光景。主啊，求您从我们的心中除去许许多多我们在这世上的意念带给我们不良的影响，赐给我们警醒的心，赐给我们激发我们的心，来能够在地上能够成为你在这地上你所喜悦的见证人。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求你的灵继续地在我们当中工作。谢谢你，也把这样子的我们所读到的话语，再一次的我们恳求神，你把这样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也能够应用，让我们能够体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上礼拜讲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前半节，好像是一个过时的问题，谈到女人蒙头的事情。这礼拜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却是很多的教会认为现今非常需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教会的纪律 Church Discipline。 在神学院上课，听到一些传道人牧师讲谈到教会的情形，似乎都有一个哀叹，觉得今天的教会对于教会的纪律，对于 church discipline 这件事情好像完全不认识一样。前阵子我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一个白人打电话来给我。他为什么打电话来呢？因为这个现在在宾州一个地方牧会的，他也已经毕业的一个学生同学，他以前在 East Brunswick 的一个教会牧会过，所以有一次在一个课堂上介绍，那个老师叫我们介绍我们是哪里来的，住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服侍。我就说我是 New Jersey 来的，我在 Somerset， 我是在一个叫做 Ro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服侍的。刚好这个人曾经开车经过这里，他说哎呀，他说你那个教会是不是在 Cedar Grove Lane 上？我说对呀、啊。他说哦，你们那个地很大哎。然后他就问我们教会聚会的情形，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介绍完之后，他就在那边当场就问这件事情，好像大家也都发现是从 New Jersey 来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教会人多吗？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个人其实很不喜欢，也很不情愿在外面介绍自己的时候介绍我们教会有多少的人，因为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多多少少有相当的 temptation 在那里。当然他问了我就告诉他，所以他就很诧异说我们这个华人教会有这么多的人。这是给大家一个背景，为什么他打电话来，因为他现在在宾州一个地方牧会，那个教会人不多，大概也就是100人左右。他在教会里面遇到非常头痛的事情，就是在他们教会里面的会友道德生活有问题，他去规劝却发现好像无法不得其门而入，根本没有办法好像达到规劝的果效。他心里面就很沮丧，他就希望他们这个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能够有一些规章，对于会众的道德生活 对于都对会众的信仰各方面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要求。换句话讲，有明文规定，违反这些规章的人，教会就不欢迎他们。那他就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想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一定有这样子的规章。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规章。他就愣住了，他说，你们那么多人，没有这样的规章，岂不乱成一团吗？在他的观念里是这个样子的。他希望能够教会有很清楚的关于 church discipline 明文规定，而且很清楚的就是能够给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人或者某一些教会的带领的人，给他们授权给他们，当信徒的生活出现了不应当的事情的时候，去规劝不听，能够有明文规定表示不欢迎这样的人。教会的纪律是某些教会传道人认为是目前一个迫切的需要，认为如今有一些教会的风气不好，士气不振，就是因为缺乏了教会纪律管教的这些明文的规定。我也必须讲，我必须抗拒一些诱惑，不在这里说。举个例来讲，我们从会员大会的时候就说过，现在在若歌教会许多的聚会的时候，一开始唱诗的时候，参加聚会的人有些时候甚至于不到那一堂的三分之一。我要抗拒这样的诱惑，提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那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事情。我在讲这段经文之前，也必须告诉大家， Church discipline 是现今很难执行的一件事情。我跟我那位同学讲，我说就算有了明文规定，就算你觉得教会有一些规章授权于你做一些事情，这是现今这个时代非常难以执行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因素。现今一般人的生活形态跟思想意识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我解释给大家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我所谓疏远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活在好像跟人没有接触的环境里，不是，而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实质的认识。跟我们一起上班的同事，在你的 cubic 的下隔壁，在你的办公室的隔壁，你却可以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为人如何。下了班之后，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哪里去，你不晓得他为人如何，他说不定是个同性恋，你都不知道。我们的邻居也是一样，我住在 Piscataway， 我们那个房子里已经19年了，真正跟我常常讲话的是我们那个小小社区里面唯一我家对面的那个爱尔兰人跟我家隔壁的那个黑人。其他的邻居有一些，我告诉弟兄姐妹，我连一个礼拜见一次面都见不到，现在我们连进 garage 都不必下车，门就开了，你就开进去，咕噜，门又关了，你下车了，你的邻居都看不到你。所以人非常容易有两面的生活，甚至于有多面的生活。我在公司里面是一副嘴脸，我在社会上社交的时候是一副嘴脸，我在家庭里是一副嘴脸，我到教会之后又是另一副嘴脸。我们已经越来越缺乏对人实质的认识，人的生活不容易让别人知道。我想我小时候，我住在台东，我曾经提过我父亲给糖厂工作，那整个社区都是糖厂的眷属。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邻居一下子就走到我们屋子里来了，我妈妈正在骂我，邻居就走进来了。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美国，如果我要去看各位不打电话给你们，你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很不礼貌的牧师，不速之客。但是等我打电话的时候， Everything is prepared，
甚至于连家里面的凌乱都整理过了。我们越来越缺乏对人没有任何遮掩的认识。我们说 privacy 隐私权，
同时人缺乏对群体的认同，对群体的归属感。
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在美国住，我们可以渴望拿美国的居留权，甚至于我们入公民，但是当我们骂起美国的时候，好像不是我们的国家一样。你说哎呀，那你是哪一国人，他也不要做中国人，他也不跟江泽民认同，他也不跟布什认同，他不跟任何人认同，他可以活在这个领土上，享受这个领土的好处跟便宜，却不跟这个国家认同。甘乃迪有名的一句话，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美国做什么。讲完那句话，当时啊，当时的人说多么棒的一句话，今天任何美国总统讲这句话，美国的公民笑掉他的大牙。这是这个时代，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人会问，教会凭什么来干预我的生活？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如果要求，我可以告诉牧师，告诉长老一些我的生活里面的挣扎，但是超过那个范围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干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来过问。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活的时代。另外，教会在社会的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是一个什么现象？今天普遍说起来，教会对人来讲只是社会中的许多群体的另外一个，很自然的另外一个群体。我要讲的是告诉弟兄姐妹，这个跟第一世纪的教会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是社会中一个非常小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今天至少在自由社会，在西方世界，教会只是社会上一个许多群体中的一群人而已。而且教会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团体，这是在人心里面很清楚的一个意象，给人方便，给人好处。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的华人到了欧洲的某一个城市，他会去找华人教会。他是一个，对大家来讲，他认为是一个无神论的，他去找教会。为什么？因为找到教会之后，教会会帮忙，教会帮忙他找房子，他的生活所需教会都要，都他都可以提出来。是他对教会的形象的认识，教会只是在社会中一个很自然的另外一个群体，提供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不被某一个教会欢迎，在这里保罗说的把他赶出去。各位弟兄姐妹， Not a big deal at all， 一点问题都没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走两条街就是另外一个教会，我开车三十分钟到这个教会来聚会，三十分钟我已经 pass 了十个教会，我换一个教会离家更近。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获得一个现象，是第一世纪没有的。
所以我在上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青少年的同工传道人，发现不道德的行为，不敬虔的生活，教会的会众带着爱心劝这个人悔改，规劝他，并没有要他走，只是来 confront 他这个 fact。 这个青年事工的传道人拒绝悔改，教会的知识会只好说，你既然不肯悔改，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看你在这里服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那个同学告诉我，在宾州的一个小城 a little town，这个人在另外一个教会被聘牧了。
所以我们这个同学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教会是不是需要一个 badchristianclearinghouse.com， 就是在 internet 上能够有一个 website， 所有教会里面不道德的传道人、牧师、基督徒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这个坏基督徒的 clearinghouse.com。 他是带着一个忧伤的心讲这件事情。各位，这是我们所活的时代，但是教会的纪律必须，而我个人认为教会的纪律必须是从教导来开始，不是明文规定，永远规定不完的，也不是授权给牧师长老来做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我们被保护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是必须从教导开始，对全体成员的教导。那今天这篇经文到底教导我们什么事情？第一，教会纪律是必须的、必要的，因为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影响整个教会的健康。教会纪律是必要的，因为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信徒都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健康。这是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所说的话。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第六节的话，保罗用一个人日常生活很自然就知道的比方，面笑只有一点点，但是你如果给他时间的话，他会渗透到整团面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当中发面过的人都知道，你一点点的面笑，你根本不担心，你揉揉之后你就把它放在一边，因为你知道 giving time， 你给他时间，他一定会渗透到整个面团发起来。教会的每一个信徒的道德操守都影响到整个教会的状况，可能不是马上，可能不是即刻之间看到那个果效，但是若不改变，若是状况不改变，终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格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人公然的将自己的继母娶为妻，或者说跟自己的继母发生了这个夫妻的关系。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保罗在这里说风闻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以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听到了很多的风言风语，我听到了许多的谣言，但是我不确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样子，如果各位你有新国际标准版的 NIV 的 edition 的话，你看英文是怎么翻的，英文的翻译说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这句话的这一章的第一个字，希腊字就是 actually，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有人报告了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讲，这是一个公然的事情，而这一个男子他所谓他的继母其实是他父亲的一个姨太太。我不知道 NIV 翻的怎么样，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one of his father's wife，他父亲的其中的一个太太，显然是一个姨太太。这个人与这样子的一个姨的父亲大概已经去世了，然后他跟这样的一个姨太太发生了这个夫妻的关系，然后教会视若无睹。有人说这样子当然会影响整个教会的风气啊，因为这个人他并不是一时的过错，他并不是因为爸爸的某一个姨太太长得非常美一时受不了这个诱惑。这里面讲的保罗强调的，他用了收了这个字，有些把它翻译成娶了，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正在持续进行的关系。而这个人居然可以公然的在教会中，而教会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这个自高自大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自行得意。我们说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你们还是无动于衷， 意思就是你们还不在乎。
有人会说，当然啦，
如果教会里面有这种公开的这种丑陋的事情，
我们却不去处理它，当然会影响整个教会啊，
对不对？
整个教会的在社会的形象，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形象，这心都会改变这件事情。其实事实上不只是这个样子，因为事实上教会信徒隐藏的道德操守还没有公开的事情，即使是教会信徒里面还没有公开的一些败坏，也会影响整个群体。这是圣经上让我们非常清楚看到的一个 reality， 一个事实。在新约旧约都有很清楚的例证来阐明这个原则，而这些例证都是在神的子民整个群体的某一个重要关键的时候。换句话讲，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子民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关键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些例证，让我们晓得这个原则。新约的话，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卖了田产，却把卖了田产的私，却有一部分把它留下来。这段圣经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很显然的是，他们说，他们应许要把卖了田产的所有拿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教会，由教会的使徒来使用，但是他们卖了之后私自留了几分，这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但是神没有让这件事情就过去，圣灵感动彼得，对他说话，对亚拿尼亚说话，说田地是你的，不是由你自己做主吗？你干嘛这个样子呢？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必要这个样子。换句话讲，那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卖田产把钱拿到教会，应该是对恩典的一个很健康的回应，而亚拿尼亚、撒菲拉却把它当成一个好像要赢得别的人的赞赏的一部分。神却不放过这对夫妻。使徒行传第五章，各位，你们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旧约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进入应许之地，终于过了河，进入应许之地。在第六章才把耶利哥一个非常难打的城打下来。第七章面对小小的一个爱城，约书亚说两三千人就解决掉的事情。圣经上记载，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吃了败仗，约书亚非常的沮丧，问神到底怎么回事。神的灵启示给他，因为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个人取了当灭之物，有一个害群之马。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事？然后我们如果去读约书亚记第七章，你会发现在一天清晨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在那里站着，一个一个的来看是谁来求问耶和华，大概是用掷签抽签的方式，抽出犹大这个家族，抽出犹大家族家的谢拉、撒底、加米，最后抽出亚干来。各位，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想象，我是亚干的话，在那里抽，我在那里想说，这么多的人，几十万的人，怎么可能会抽出我的名字来？圣经上说，一个一个的抽到亚干，你听约书亚对他所说的话。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拿石头把亚干击杀了。从这些非常特殊的例证，让我们看到，在神的整个神的子民整个群体中的一个分子，他的道德操守会影响到整个群体。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整个，而且是有机的，是一个 organic body， 有一个生命在我们当中运转。
这个有机体的任何一部分的病，如果不去治的话，都会影响到整个身体。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们教会一个老伯母，已经是一个中风的人，不能走路了。他在疗养院里住着。有一天，他的家人告诉我，老伯母的身体越来越危险，因为他的脚趾头的某一点，有一部分的细胞开始产生老坏的现象。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中风的老伯母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走路了，那个脚趾头的一点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那个老坏的组织越来越扩散，医生用 antibiotic 用各样的方式想要把它制止这个影响，制止不下来。所以后来家人告诉我说，他们家人面临两个困难的选择，第一个就是要把他这个脚整个切掉，但是切掉之后又不确定这么老的老伯母呢是不是能够复原这样大的一个手术。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看一个老死的一个脚趾头，那个病毒慢慢的渗透到他的全身。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那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各位弟兄姐妹，若是若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的话，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好弟兄姐妹，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有一个冠乎我们之中，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一直把那个生命力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的生命力是由神来提供的。而这一位充满万有者乐意来供应他的家的生命的这一位神，也是一个不容忍罪恶的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不是不容许一时的过犯。各位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因为这句话，这里面的圣经就觉得好像基督徒每一个都要变成 witch hunter， 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吗？在那里抓女巫的人一直来看谁有什么败坏。在这里所说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持续的公然的败坏，是不容忍信徒持续在一个不悔改的状态之中。这是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纪律是全体会众的责任，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格林多的基督徒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吗？不可能。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一开始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来他所辩解的方式，他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保罗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如果外邦人容许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考虑考虑。保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对哥林多的教会来用一种讽刺的方法，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自认为有智慧的教会。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已经看得出来了，格林多的教会是一个认为他们非常富足的教会，在属灵的事情上。保罗说，连外邦人，连罗马人都不容许乱伦的事情，罗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容许乱伦的事情，而格林多的教会他们居然还会容许。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明明知道的，你们并不是不知道。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说，那为什么他们无动于衷呢？因为这是哥林多文化里面人际关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哥林多是一个，在保罗所看到的哥林多是一个新兴的城市，重要的港口，重要的商港。保罗看到哥林多的时候是一个正在重建的一个城市。公元前150年，哥林多城毁于罗马的将军，因为哥林多带着希腊来反对马其顿的征服，
所以当罗马人把哥林多打下来之后，下令不准重建，不准任何人再住在这个完全被毁掉的城市里面。这个命令一直到西元前44年被凯撒把它改过来了。凯撒下令重建哥林多，就把许多的人，公民、奴隶、刚得自由的人移民到哥林多。因此哥林多就在一个欣欣向荣的重建当中。套句我们今天中国人很熟悉的话，哥林多是改革开放中的一颗明亮的星。它的确是一颗明亮的星。公元前44年开始重建，到了公元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它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跟亚历山大。它已经成为希腊的第一大城，都已经超过了雅典。它真的是一个改革开放中的一颗明星。而各位弟兄姐妹，你就要了解什么样的人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活下去。中国人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各位弟兄姐妹，到哥林多来的人都是各路的英雄好汉，他们是来打天下的。而在这一种竞争激烈，只讲生存，只讲往上爬的一个环境里，一个社会里面，人很自然的会发现，就连人际关系也是以实用来为主导。哥林多的人非常清楚，一个人不能交错朋友，一个人不能跟错误的人处在一起，不可以跟错的人。他们决定，他们怎么决定跟对的人，在那个人对他有没有好处。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再是有任何的原则，不再在乎人是不是好人，乃在乎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用。事实上，我看了好几本解经书，都说从许许多多的考古文献里面发现，哥林多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他们很讲究施恩人跟受恩人之间那个微妙的关系，英文叫做 patron and client。 施恩者就是一些有地位有财富的人，他们施惠于一些受恩于这些施恩者的人，而受恩的人倒过来对于施恩者是什么态度？拥护的态度，支持的态度，哄抬的态度。明白这个社会关系的话，各位，你再去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都一读就懂了。有没有可能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一个男人是一个有才有势的人，他的父亲娶得起小老婆，娶得起姨太太，绝对是有钱的人。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这一个男人的某一些拥护者、支持者？由于他们对于这个人的人情必须的关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愿意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受到什么责备。有没有可能？当然，哥林多教会里面并不是只有这样的人，还会有其他的人。很可能，很显然的，有其他的人并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忧虑的事情，他们忧伤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满于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没有可能，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关系去做规劝责备的事？他们认为如果要对这个人产生任何的责备，应该是跟这个人关系密切的，应该是跟他之间有相当关系、走得近的人才能够去劝他，我们劝不来。而对这些人，这些关怀的人，显然有一些人关怀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把这样的事情透过人报告给保罗听。这样子做够吗？对保罗来讲是不够的，因为保罗并没有说在哥林多教会中，你们这些维护这个淫乱的人，你们自高自大，其他那些心中忧伤的人，你们还算好，
没有。你看保罗这句话，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他把整个教会都圈在里面，
全部，他说全部都是自高自大，得意忘形，无动于衷。
各位弟兄姐妹，管教的事情，教会的纪律是全体的责任。有不道的人在我们当中，
这个事情若是没有处理，
是大家的责任。
对今天这个时代，我那位同学打电话给我，希望教会能够有明文规定授权给传道人。其实管教的事不是授权给牧长，不是明文规定就解决了，是整个会众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防自己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在哥林多的这种情况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心态，人有一个倾向。假设今天在我的团契里，在我所熟悉的里面，有人做了一些事情，被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规劝，有一个倾向，我就去向他表示怎么样同情，向他表示关怀。为什么？因为当别人被责备的时候，我去表示同情的话，这是一个免费的人情，这是一个完全不花我一毛钱的人情，
套关系，套人情。
这是我们必须从这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看到的，是全体的责任。这不是我在这里表示我跟某一些人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如果我们确定一个人是应当被劝的，这不是我在利用这个机会来让那个人觉得我跟他关系比较好，好像今天我给你抓抓痒，明天你怎么样就来给我搔搔背。管教纪律是全体的责任。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在他们当中有明显的不道德的事情，整个教会无动于衷。当中里面有忧虑的人，但是在保罗来讲这是不够的。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真理，来这个原则。
耶稣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信徒的责任，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那时候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有一些古卷，马太福音这里有一些古卷没有你这个字，换句话讲可以翻译成倘若你的弟兄犯罪。耶稣说，第一件事情，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错来。耶稣用这样子的方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然后他才说，如果那个人不听，你就带一两个人，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来做规劝告诫的事情。然后他才说第三步，如果这个人还是不听，就去告诉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这是我们全体的责任。从这里我要讲第三点，教会的纪律是有步骤的，是有步骤性的，是有时效性的。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会觉得怎么用这样强烈的方式处理这些事情呢？保罗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从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前半句讲到说，在他们众人聚会的时候，他的心也同哥林多人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似乎是在表示是一个公开的，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宣布，公开的宣布，把这样子一个不悔改的人交给撒旦，大概就是除名，把他的名字除掉，把他赶出去，赶出教会之外，整个教会不再以兄弟来对待这个人。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强硬？为什么这么严厉？为什么这么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为什么这么没有恩慈？
答案在第二节，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或者说你们还是无动于衷，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保罗意思并不是说 You don't want to do the dirty work, I'll do it。 他并不是这个意思，说你们不愿意做坏人，我来做，这不是保罗的意思。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一句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翻的，
以致行这事的人可以从你们中间被除掉。
我再讲一遍，以致行这事的人可能从你们中间被除掉。
这什么意思？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做这样事的人有可能只因为你们哀痛，你们哀伤，或者就可以被除掉了。
怎么被除掉法？当然有一个可能，最好的就是这个人心里面悔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自己离开了。
换句话讲，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光是由信徒们之间这种哀痛的心情、哀痛的态度、这种消极的做法，由整体教会的人对这个人一致的表达出来忧伤的态度、不赞同的态度，就有可能产生的作用。或者这个人心里悔改，停止这个乱伦的关系，或者这个人说，我干嘛自讨没趣参加这样子一群这个不欢迎我的人，我的社交生活为什么这么不愉快，一走进来看着我人，要不就是叹气，要不就是皱眉头，要不就是把脸转开。各位，你们懂我的意思哈？我们 Men are social being， 我们是一个社交的一个肢体，我们在任何的团体，我们都希望别人接待我们。换句话，保罗说，人这样的态度说不定就可以达到作用。各位，你们说真的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
我在欧洲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成立没有多久，那个查经班的负责的同工也是我们教会的牧长去福音营布道的时候信主的，在那里带着一个爱主的热诚开始一个查经班，华人的查经班，接触了一个女士，那个女士听了福音之后表示愿意信，也受洗了。但是过不久，那位女士跟一个当地的有妇之夫开始来往。这个小小的长经班只有二十几个人，换句话讲，这样的事情一下就传开来了，因为在那个小城里面华人本来也不多。查经班的人就规劝他，这一位查经班的负责的同工自己在组里面的年龄也没有很长，也不过就才一年多而已，他只是一种很自然很清楚的感受，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就规劝这个女士。这位姐妹不听，她有很多的原因，许多现实的原因，也都是很听起来让人家心里觉得很迫切的原因，拘留的问题，在那边继续生存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一次，他们查经班小小的查经班在一起祷告，几个姐妹加上一两个弟兄祷告祷告就开始哭了，跟主说，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犯罪得罪你，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或者给我们环境。这位女士坐在那里听，越听越不是滋味，因为都晓得是冲着她祷告而来的。所以等到祷告会完之后，就把这个带领的同工说，你们不欢迎我，我以后不来了。没有人责备他，没有人要把他赶出去，没有人说，我奉耶稣的灵把你交给撒旦，他就自己走了。这个查经班的同工打电话给我，牧师啊，牧师啊，我这样做错了没有？ Being， 你们觉得我是一个
很，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牧师，你们晓得我给他的答案。我说你没有做错，我说你没有做错，我说因为这样的方式会让他醒悟出来，不能再执迷下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可悲。因为这个女士去参加当地人的教会，她的德文都还听不大清楚，她却去，为什么？为了想得那心灵里面假象的安慰。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对哥林多的信徒说，若是你们哀痛，说不定就够了，我不需要到这一步做这样的事情的。如果你们哀痛的话，如果你们没有见了这个面子还不当回事，还叫他弟兄，行这样事的人说不定已经可能被除掉了，说不定他已经悔改了。一个一致的态度，温和的，消极的，甚至于含蓄的，都可能达到果效。但是现在太迟了，必须是一个强烈的做法，干脆的做法，需要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肢体中真的有人不道德的时候，是的，我们是应该想神的恩慈、神的连续、神的恩典，这些都是我们相信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只看这一点而已，我们必须明白人的心有时候是非常的诡诈的，需要一个强烈的震撼，所谓的 shock treatment， 他才会醒过来的。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看他所有讲这些管教的目的，他最终极的目的都是正面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好像这个人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非常的震惊。对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保罗并没有怀疑他的救恩，完全没有 question 他的 salvation。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不一样啊，看到一个这个到底在哪里信主，怎么信成这个样子。我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曾经到某一个地方布道，布道完之后在吃茶点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告诉我，对我所讲的信息非常不满意，因为我一直在讲人类的罪性。她是一个已经受洗的人，她却告诉我，她说我不喜欢听这个，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说你受洗了，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人跟我说，对，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说先洗了再说。保罗却不是这个样子，看到这样的人 he didn't question his salvation， 而他做的事情在我们今天世代人感觉上讲怎么这么的强烈，而他的目的是要这样的人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的纪律，我今天讲了三点。每一个信徒，教会的纪律是必要的，因为每一个信徒都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健康。教会的纪律是整体的责任，教会的纪律跟管教是有步骤的，是有时效性的。有些时候那个时机过去了，当时该做的事情在做，也已经太迟了。弟兄姐妹，我曾经说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信息并不是要让你我变成一个 witch hunter， 开始看，哎呀，我们现在要确保若个教会的健康，就开始看谁走，这绝不是这个意思。或许光是第一点，光是第一点就值得我们深思。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这个教会的健康 depends on you，
你的道德操守，我的道德操守。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群体是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他的成员的。Everybody is dispensable. AT&T 要砍人的时候，从来没有顾虑到一个个人的。MCI 要砍人的时候， Oracle 要砍人的时候， IBM 要砍人的时候， Everybody is dispensable. 而上帝说，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是 dispensable， 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是不必要的。我这个家里面的健康，每一个成员都有影响。或许光是这一点，若是我们真的吸收进我们的生命就够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不再是穿着长袍，穿着拖鞋，在亚洲，在小亚细亚洲，在欧洲聚会的一群人。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而你做事的方法却从来不会改变。恳求您能够让当日保罗心里面所看见的，跟他希望哥林多教会明白而得着的，也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自重的人，让这个教会的健康继续的在这里维持下去，因为你的子民每一个都变成自重的人。虽然这个世界不重视我们，我们却让这个世界唯一圣洁的地方，唯一圣洁的处所，成为被重视的人。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